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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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三页啊。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怎么个四义心、第一心这一部分啊，这是一个整个三昧啊，三昧简单来讲就是定嘛，就是专注嘛，是不是？它就是有定的内涵。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很多人也在修这个，也在做华华忏啊、大悲忏啊，那个怎么个定法？这里尤其是如果是大悲忏，它还只至少名字上并没有谈到是三昧，那华华三昧是一个三昧啊，那怎么叫三昧法？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平常这样唱诵啊、仪轨啊，怎么达到一心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法则啊。那这个法则到底掌握的恰不恰当？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符合这个忏仪所要求的那个，我们所期待得到的那个功德那个效果有没有出来？所以整个核心其实在这个观念上，怎么去建立起来啊？就是我们之前谈的。你必须要了解华华的意思，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说，华华里面我们有引用文对吧？有那个《妙法莲华经》文句啊，华华文句啊，这个智者大师的华文句讲，华华三昧者啊，摄一切法归一实相，这是我们在注解上的第一个就是写归一实相，这是一个核心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页里面有谈说最后讲问曰心众生啊，这中间啊，众生心相啊，随是一缘，云何能得一心精进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行这个仪轨当中，我们的众生的心啊，心是。心相是随事一缘啊，随着事情在一缘啊，那你怎么可以得到一心精进呢？你怎么去一心呢？他就回答讲说，大约有二种修一心，一则事中修一心，二则理中修一心。那事中修一心者，如行者出入道场时，即作思念，我以三七日中若礼佛时，当一心礼佛，心不异缘，乃至忏悔行道、诵经作忏，悉皆一心啊！在行法中无分善意，如是经三七日，是名四中修一心精进。好，这个一心精进，当然你可以看到，是什么？从差别的角度，我们在心经里面常会有这种道理，对不对？色即是空，但空即是色，般若的道理本来就具有这两头的观念，所以这个讲来讲去还是这个观念能不能守，这个观念要不能守的话，你很难示一心，很难理一心。第一个他在强调说，若礼佛时当一心礼佛，心不异缘，好，接着乃至忏悔行道、诵经作忏，各个仪轨都不一样，你忏悔是忏悔，行道是行道，诵经是诵经，坐禅是坐禅，你都不能异缘。那不能异缘表示你必须要尊重现前缘哦。好， 该礼佛的时候，你不能去想到什么忏悔行道，你不能把它混乱掉了，你必须要尊重眼前所做的。所以要不要心有心不异缘，其实在某个道理来讲，是不是心有异缘？为什么？我必须很清楚，当我礼佛的时候不是其他的仪轨，是不是？我现在礼佛就不是请佛，我请佛的时候，请圣的时候就不是礼佛，是不是？我今天供养的时候不是忏悔，忏悔的时候不是供养，那我的不异缘是就我现前这个境我不要移动，可是就前后关系我是不是有分别心？有啊，我有分别心啊，是不是？我才能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嘛，是不是？所以就单一个仪轨当中的某一段我不异缘，就整个仪轨来讲，我是不是一直在分别？是啊，好，所以就算我现在礼佛的时候很专注，可是当仪轨走到要忏悔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起心开始又要起第二个不够，另外一个心就是我要忏悔，是不是？我要用不同的心。好，那这个就是变成也是异缘，就是刚才众生心相随是异缘。好，但这个异缘不讲，你要尊重眼前的境，也就是说我们要讲说对于缘起的法我们必须尊重，就像镜子来的时候有来，是不是？当我要礼佛的时候我礼佛，当不是礼佛的时候，我的心不会跟着礼佛走。我的心是在忏悔的时候，我是忏悔，我不会想到礼佛，我不会想到供养。就像镜子，境界来了就是这个境界，境界过了就没了，是不是？我要尊重这个，我们叫应缘。所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两个是不是能分开？不能。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般若的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谈的空必须在缘起里面，缘起的当下既是众缘，当下是空，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心敌一心。当我站在空的立场，我从空的立场看缘起的时候，缘起是不是有差别？是不是你们各个不一样？但我从它的主体空的道理来讲，从缘起转到空的时候，一切法平等。如果我偏从缘起来看，各个差别；我从它的总相空义来讲，各个平等，皆不可得，是不是？那其实这个就是法的两头啊。可是这两头有没有分两个事情？不是，是一件事情在描述上的两端。其实换句话讲，就像我们刚才念的，就是法华三昧者，摄一切法归一实相，这就是殊法实相。所以诵做法华三昧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最重要就要符合法华精神，是吧？都是实相。实相在哪里？依天来讲，即空即假即中，是即假差别，即空就在这个假象的众缘当中，既是假象众缘，有没有实质性？没有，是不是？那既空既假，空不离假，假不离空，那不是中道义吗？是啊。好，那这个精神必须要在哪？必须要在你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都用上。所以我们讲说事中修一心，是不是即假？是不是？我们理一心是不是即空？那我们是一心理一心，其实我们天台讲三谛，是不是就二谛？二谛就是三谛啊。如果你对世俗谛好跟第一谛你很熟，其实就中道义啊。那如果你对世俗谛跟第一谛你都不能融得很好的时候，才会跟你讲三谛，以便于你不会火定掉一边，火定一边。好，我们常就是也常提到那个唯识的那个 从依他起性执着了，叫变机执。能了解依他起性如幻的，原真实。是，能了解变机执的虚妄无自性，能了解依他起的缘起如幻，这叫做原真实。所以，有没有在依他起，从依他起面开两端？那有没有对开？有没有完全对立？没有，它有一个沟通处啊，就在缘起处啊，是。所以讲二谛讲三谛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也可以讲二谛，可以讲三谛，最重要你是如何通达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这里讲说，讲事一心理一心是不是也这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啊。其实这个观念不但是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仪轨修，应该你要养成到怎么样，仪轨之外的一切处你都要会修，这是技巧。这一般人不一定会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因为这个劲太强了，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啊，面对假如我们现在在一个官房里面，我们的劲比较单纯啊，那我们勉勉强强劲把我们的心拉出去的力量不是那么强。可是如果你在动静当中啊，随时都要能用这种事一心理一心啊，很难啊，很难。所以我才会在引那个文里面啊，就是小止观里面修禅止观坐禅要法要，这个就是小止观。小止观里面有谈到立缘修止观，好，立缘对境修止观，好，这个就是十二那个哈，就有这个文啊，好，这个我只是举一段而已，我只是因为让大家参考一下，好，参考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是动中修行的要领，这个动中修行从智者大师的哇，就天慧师大师的随智意三昧，智者大师的觉意三昧，好。包括他的慧行慧坐三昧都是同一个三昧，都在谈什么动中修持。所以这个动中修持其实是天台的那个实相观啊，当然后来是越前成熟，但从他的师父慧师大师开始啊，就已经提醒怎么样在动中里面观察，这其实是大乘禅法的特色，哎，大乘禅法的特色。那这个也是必须要对于般若的道理很遵守的人他比较能用。那我们现在就是动中里面修行，我们因为必须要随境转，那随境转显然就会随境分别，换句话就处在一个矛盾里面，既要分别又不分别，要不分别又要分别，那你必须要把这两个要分别不分别的这个道理要融得很纯熟。就像我在那个六六里面谈啊，他六六里面有谈到就是以正分别慧入无所有无自性，所以你看以正分别慧这是修的过程，以正分别慧到最后入无所得，不是一开始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是透过恰当的抉择，以你能接纳的，然后逐步的进一步去了解你不容易懂得，开始如理思维，到最后终于抉择出我自己都能，不是勉强的，透过我能理解的合理的思维，我知道原来法无自性。所以它的分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分别？在修的过程下，必须透过分别以后达到无分别的。所以这个无分别不是一个把你的思想关注，把你的思想给它停止住的这种无分别，是透过智慧以后抉择出法无自性，以这个无自性处不可分别。我们现在如果要讲一个东西，必须要有那个东西我们才可以讲，如果这个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假如我现在要跟你介绍一个东西，哦，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你说那个东西在哪里？没有啦，那没有你跟我讲什么？如果这个我要介绍的是一个我都认为没有的，请问我怎么讲？那你能不能去踩到我再怎么介绍都是根本不存在，连我都不知道，我都乱讲的，我内心长不出一个这个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我无所分别，你也很难分别，因为没那个东西啊。好，所以我不需要把我的脑袋关起来，我是不是就可以无分别？因为我要分别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好，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分别跟无分别其实可以配合起来的。所以因此在我们思考当中，这个观念要很纯熟，很纯熟，就是说你的这个法的思维啊，法的思维，这个后头法的思维要这个后头这一段你都必须要弄得很熟。文字的东西啊，仪轨的东西啊，很快就会，但这个法的要领啊，让你让您呢真正心开意解啊，真正能信受啊，就难了。所以它的主体精神最难。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动中当中走到哪里都必须要随分别，你无法在一个境当中的变化去让你的心不跟着转，不跟着转，就是眼前的境一直在转，再现出来，你也必须要面对。你注意看，你能不能有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办法稍微几个片刻来观察它如梦幻泡影？你没事的时候，像现在没事坐着可以，一开始坐起来，整个念头就完全又掉到境界里面了。所以它很难。可问题，你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这样的观察，立言对境修持观这样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你看你的功夫多少？你一天24小时，就算你很用功，早上三小时，下午3小时，一天6小时，你还有18小时是在妄想。你说你精进才没有了，因为你绝大多数是什么？是增长你的众生见的。所以我也才一直在跟大家提，就是说什么叫精进，我都不敢说我精进，我只能说我懈怠，因为我知道什么叫精进。我至少我现在认为的精进应该是那个正念正知很经常现前的，讲不好听，24小时至少是要有12小时加一秒，那至少多那一秒也是多一分嘛，多一点嘛。我知道你凭什么去超越解轮回啊？以我们现在的用心，根本就是我们的力道根本无，第一个我们用心很短，很力量时间很短，再过来我们用心的力量根本无法跟我们养成的串习生活的串习，看到墙壁就是墙壁，看到地就是地，那一种那么坚固的看法，你这种道力怎么去跟他对立？时间够短，品质够差，所以我不是讲说你要有信心你不会解脱的。如果以我们现在，所以有信心其实是一种那个啊，也是一种讽刺语吧。所以有信心就是你应该如实知道，如果以你现在的修行，不可能的。也就是你不要狂妄的自以为你这样就叫修行。第一个，你的值不够；再一个，你的量不够。啊，你没有无间心，你没有因重心。对你那个词不好，是不是？这就是我们那个量，我们这个东西啊，一定要至少观念先有，是吧？观念先有，就是说我知道我还不足以解脱，我要知道。我这样常讲的，你延误就医啊，你根本在道业上，严格来讲，要面对生死的那个功夫啊，其实太短了。 我后来想一想啊，佛法真的是殊胜，其实也不需要一天十二小时加一秒啊。你要是一天有用功个七八小时啊，那个已经算你非常伟大了。那为什么你没有二分之一就能超越解脱？嗯，佛法功德啊，佛法功德啊，它真实不虚啊，啊，它比虚妄法更实际。所以你虽然没有一天精进十二小时，也有修行解脱往生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佛法的功德。那我们只是更清楚，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轻易以为我们在修持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四依心、理依心的观念，现在这里是在谈在仪轨里面。其实这是后来这个仪轨里面，它有没有一定要依着仪轨？它是在一切处的。好，所以你看嘛，一切做诵经、做禅，乃至之前不是也有谈到那个也有谈到，我们包括做什么事情啊，都必须要很专注啊，在这个行住坐卧的当中啊，包括你在这个道场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啊，你都必须要怎么样？都必须要很相当的恭敬专注，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啊，这是世上的一心，世上的一心呢、啊？我们把它完了以后来看这个注解，那这叫做随境要分别，所以必须要尊重每一个差别境。你要就是用那个维摩诘经那句话非常好用，善分别诸法相，于低义不动，就是这里说的，是善分别诸法相，是不是怎么样？是一心。我在分别的时候是分别，但不是散乱哦。也就是说，我在礼佛的时候不异缘哦，但在忏悔的时候是忏悔，是跟礼佛不一样哦，又要分别又要专注，但又不是很散乱哦。好，善分别诸法相，于低义不动。好，那我们再看啊，如是经三七日，是名四中修一心精进。二者，理中修一心精进啊、精进啊，行者出入道场时应作四念。我从今时乃至三七日满，于其中间诸有所作，常自照料。这是重点啊！所有，你常自照料，所作之心，心性不二。好，所以这个。如礼佛时心性不生不灭，当知一切所作种种之事，心性悉不生不灭。如是观时，见一切心悉是一心，以心性从本以来，从本以来常一向故。行者能如是反观心缘，心心相续，满三七日不得心想，是名理中修一心精进法。这个这样讲啊，一下要能懂，那当然这就不容易了。这个就是我们看那个十九页那个第十名坐禅十相正观方法，这时候稍微谈的详细一点，稍微谈详细一点。好，这个其实就是你坐禅的时候是要观，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应该是什么？坐禅是这样观，行住坐卧一切也都这样观，也都这样观。好，那这个观啊，如果我们现在要在这里把它讲清楚啊，变成是要另开一个门了。好，比如说我们如果讲金刚经，我们如果讲圆觉经，我们讲其他那个断戒心要，这个你就拿来这边，这个就是那个基，那个就是这个里的基础了。你就必须要学会，包括我们如果讲的中论，你也必须要拿来这里抉择。所以要修这个法门的最难就是这个。好，我们现在开始稍微谈一下啊，因为这个最难。 那这个有了以后，法华三昧的精神，好，那个心法，好，才传给你了，这个才会增加你一家子的功力，否则的话，你就慢慢熬，好，哎，你修法华三昧忏，也大概只能得一些啊，比较外的、粗的、表层的这些功德，因为你不容易有这个实相意啊，是不是？好，反而还是有差别的、啊，是不是？你修我修啊，如果大家都一样，那其实你要讲说啊，我只要诵经就好了，对，经典有这个道理，但我们必须要很如实来讲。如果法都没差别，佛也不需要特别去彰显法华三昧的价值了，反正法都平等了。既然你会讲法华三昧跟其他东西不一样，既然我会讲法华经是最上最尊是我这个最经王，那表示它有比啊，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法华三昧里面，你就对道理懂与不懂啊，其实感应也就会不一样了。 好，我们来看啊，于其中间诸有所作，常自照料。所以你必须要经常怎么样正念正知。那这个正念正知必须要跟什么？跟前面是一心就在配合了。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念佛，我们念佛要不要正念正知？要啊。我觉得有人念了半天也不会一心不乱，因为你一直念，你就傻傻的念，你已经变成机械的机械的习惯性念，你一直念念念念念到都不知道感觉什么去了，你没有正知，你没有正念，那这个变成一个死功夫在那里绕啊，对你的心没有对治作用，没有摄心的作用，所以它的累积你的功夫的情况就很少啊。所以你平常对你在念的时候要多用点心，不要一直因为懒惰懈怠啊、放逸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也在念，可是你这个念跟没有念的啊差没多少，哎，直接摄受你的心，净化你的心的作用太少啊，所以避免有太大作用。对不起，好，那有所作常自照料。所作之心呢、啊，心性不二。中间诸所有做常思照料，在所作之心心性不二啊，所以则何？现在注意，什么叫心性不二？如理佛时，心性不生不灭。心性不二就是我这个心有没有实际在理佛的心？我理佛，什么叫理我？什么叫理我？我理佛，我们之前四一心不是随境在转？可是现在理我跟忏悔的心有没有差别？在缘起上是有差别，本质上有没有差别？就那个本质上没差别。那你说有啊，理我是理我啊，忏悔是忏悔啊。好啊，你把它找出来，它差别在哪里？你今天如果要讲说理我的心是什么，你把理我心的被所有状况做分析。理佛是什么样的理佛？理佛是身跟心嘛，是不是？你的身，你要看到这个身有没有、哦、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谈，有没有 一个实质生，还是一个生灭的生？好，就像我们讲说声音，声音不过是中耳朵了，我的喉咙啦，起住声音嘛，是不是起种种作用才用声音嘛？啊，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不知道有人讲哦，人家骂你，骂你，你为什么觉得他很生气？因为他骂我，啊，可是同样一句脏话，一句骂人的话，是由电视出声音和一个人面对你出声音，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会生气，一个不会生气？一个电视出来的骂你的声音，你知道，那不是骂我。可是这个人在我面前，他骂我，是不是？我们观察这一点，那可见声音有没有绝对？如果声音有绝对的话，那个电视跑出来的骂人声音，你应该会生气啊。那为什么是电视的不会生气，人在你面前那个骂你就会生气？可见真正让你难受的不是那个声音，是不是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对我有不满，或是要伤害我？是不是这个才是重要？因为电视那个不是骂你嘛，虽然都是那几句脏话，但你没感觉啊。所以呢，他对我骂脏话，其实脏话重不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脏话不重要啊，因为电视骂的脏话你不会生气啊。好，那重点就是他，不管就是我，好吧？那我们就回头来讲啊，什么叫我？什么叫我？五蕴，可是五蕴都生生灭灭的啊。你五蕴有找到我，我外有没有五蕴？跑来跑去，原来五蕴自己想的。好，我们在佛法里面就用种种方法，把你认为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存在的是吗？不然宝积经讲说，菩萨应该先观心相，这个心在哪里？是贪心也，是嗔心也，是痴心也。那什么叫贪？有没有一个叫做贪的东西？就遍观心相，有这么一个感觉，可是却找不到实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有贪，我们经常讲，因为有可爱境让我贪，对不对？可是我们发觉，可爱境就像唯识里面，因为有可爱境让我贪，所以唯识就开始观察那个可爱境是什么，所以我让我起心动念的境是什么。观察到最后，离开心之外啊，都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离开心之外，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桌子，包括我认为看到可爱的境，离开我心之外，它无法独立存在，就是唯识性。既然唯识性，表示它有没有实质的客观价值？没有。所以可爱性谁让它可爱？我让它可爱，所以我爱。不，众生不知道，以为有可爱性，你不要引诱我哦。谁引诱你啊？都是你先爱的啊。是走到世间末端的时候才讲说你引诱我了，这个可爱不可爱？根源都是什么？这个东西要可不可爱，还要你去肯定它了。好，既然尽是如此，尽无许，无就尽。那我的心是靠尽生，对不对？但尽已经无实质意义了，那我的心为什么会生？当然，也不是在。因为我的心是靠它来，才有那个爱贪心，贪心有可爱心才贪。可是尽是希望是不离开心，那我这个分别心是不是自己生的？是啊，啊，既然自己生，因为没有真的可爱境啊，没有可爱境，我把它认为可爱境，然后我去爱它，其实真正这个爱的心是不是也是颠倒虚妄的？所以能缘的心也没有。到最后发觉， 礼佛时啊，心性啊，没有实质心在生在灭，不是那个有一个叫做不生不灭啊，是找不到有一个能理所理。这个好，所以变成所作之心性啊，所作之心，心性不二。所以当知一切所作种种之事，心性悉不生不灭，就是如实哈。你看，会到实相，一切法所作一切，还有一切所作有没有一切所作？有。可是又有没有一切所作？没有。为什么？心性它的本体有没有？心性悉不生不灭。哎，有没有一切所作？有一切所作，但一切所作的当体不生不灭。好，能不能做？可以做，应缘而做。那有没有实质做？没有实质做，因为都是分别心所成。好，如是观时，见一切心悉是一心，啊，诸相一相，一相无相，就是这样。诸相一相，诸心一切心悉是一心，一心是吧？本不可得，啊！以心性从本以来，常一相故。所以一相故是什么？不是有一个固定一个相，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实相，等于是法性平等。那个一不是有一个固定法的一，是平等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任你高任你低，有一个相不可得相，无自性相。所以无自性相有没有相？无相。所以我们在修无相的时候，必须不能执着无相为相，无相亦无相才可以啊。好好，那我们现在观一切法都是一相，为什么？都是无自性相，都是实相，都是不生不灭相。行者能如是反观心也，心心相续。我跟他观察，就像我其实在做什么？梦中佛事。我是不是应该用心分别？简单来讲，是我们讲为什么讲梦中佛事？从你一开始登台演戏的时候，你从不把它当真，对不对？即便你可以感动，你用想象的、观想的，想得非常可怜，也哭。但我想他只是因为你在一个根本假境当中起一个相似一个境，让你心勾出来。好，就算说好，你现在我长期问，就是你现在演火灾，那你应该要跑，对不对？你就算演得很真，能想象这个火灾你很紧张，我相信假就是假，这个根本认知会不会弄到最后？当然有少部分人到最后入戏太真了，结果精神出问题。好，但正常的人，因为万法唯心，如果他一直在想，结果心成定法决定，他会产生这种执着。可是就一般来讲，他在这个是少数人，其实也没错，有的人一直想，因为心啊，心酝酿成这个法出来。那这个是也是这样，但我们一般来讲对一个东西的认知是怎么样？我们再怎么想，再怎么争，我们内心里面讲，在上戏台上怎么演怎么演，都知道是假的。好，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唯心所造。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有一个认知，它是假的，这个心的认知。这个假是比较复杂，假有没有真的假法？没有。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认为假？因为你以你的妄想心认为是假，这个心是最根本，所以以这个假的认知，是不是在执着了？你也在执着，因为实际上既无真亦无假，连假亦不可得。但因为我们一开始养成认为它是假，这个假的心带在心里头，所以当你一路你到戏台上演戏，你已经认知心假。这个认知心啊，就算你在演的怎么真实，这个认知心的执着改变不了，是不是？ 除非你到最后心智错乱，把假认为真的。但一般众生，因为他有一个先前的假的观念，这个假的观念以至于他就算后头再怎么想真，这个前头这个强烈的念头说他假，他就不可能认为真。好，不能认为真。所以同样的情形就是说，我们在现前当中，如果一切法都是虚妄的话，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可以，你看我们生活到这里，如果一开始知道它是假的，当然我讲的这个就是真实义的，刚才之前是讲众生分别的，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是知道一切法因缘，我是不是就像演戏，该我演什么戏份我就演什么戏份，我会很谨慎把我的戏演好，但就算我多么谨慎忠实于我自己的角色扮演，我内心都有一个前提，假的，是不是？没错，假的戏虽假，但演得好不好看的人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但就算演得好不好，效果不一样，还是假的，就这个道理。所以会不会妨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虽一切法无自性，但因因果果演的戏好不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会。但就算你再怎么用，你都然如梦幻泡影，如梦中佛事，就像游戏人间，这个效果就出来。那这个道理在哪里？我一直在讲，我为什么在现前境里面我能尊重他，却又能放得下？因为我平常在这个法的认知里面已经很纯熟了，很纯熟到我不需要再另外推敲，我也不难做。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不知道。经过我所有用心推查，啊，没有，这是假的。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说，哇，这个麦克风啊是外国来的，哎，这个一支几百，哎，上百万，哦，我们都不大敢用，啊，因为这个上百万的麦克风，那就是，哎，不是黑猫，是那个那一只什么猫？以前有一个猫。猫王，猫王，不是黑猫，不要突然跑出黑猫来，哎，这灾机变了，没黑猫。哇，这个是一只一百多万的哈、哦，可是后来我们化解说不是啊，假冒的。从此我们就拿来用了，因为那一只才几千块。是，为什么知道？一打开，哎呀 ，Made in Taiwan， 就知道不是了啦。好、哦，那之前现在也许 Made in Taiwan 可以，因为之前大概不是很、怎么样。一打开，哎呀，原来是假冒的啦。啊、哦、啊，这个从此以后你就拿来用了，你就拿来用了。可是你会不会执着它是真的？不会啦。那这个不执着它真的是每次要拿来用的时候要再拆开看一下，那个 Made in Taiwan 才认为是假的才放心，不需要嘛，前面你已经看过了，何必再重来一次，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当道理很纯熟的时候，你会让你在面对一切境都用同样的智慧观察，那这个观察跟你不知道的勉强的自我催眠和你知道的是不一样的，懂吗？你知道，你从理上已经顺你的心的时候，你对这个境你就能把它配合的进去。但你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我这个我们之前讲说它是假的，假的，可是明明真的啊，你无法调伏你的心。所以如何让你顺心？我们常讲的心开意解，这就是学佛人很重要的责任。你可以一路上都还不清楚，到了晚年突然心开意解，是的，朝闻道喜事可以。好， 你不要讲说我、哦、别人都开悟了，我怎么还没有，我赶快改、啊、然后就一直赶快、啊、然后到最后勉强开悟开悟、哦、我开悟了，其实没悟，因为你很赶你很急，其实不需要，因为悟不悟的东西不是你勉强争来，是真的悟。所以有的人修行 一辈子啊，老老实实的求真实了解，我努力的文法，努力的思维，可能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也可以讲尽弘法，但你内心总是有一个疙瘩在，好像还有一点不顺的感觉，继续追。那他可不可以弘法？可以，因为有些道理不是你要真懂你也可以，为什么？带火宣化，不能讲得很真实，但也可以令众生得利益。好，我不是讲那个罗波罗就是这样，他还没开悟之前，佛也叫他说法给人家听了、啊、那所以说以后他心智成熟了，佛为他说法，他才证果的。但我的意思其实我要强调就是说，你很清楚这中间不容许自欺，你这条路如果你还不是很顺心，你在面对境的抉择还不能真正把握到一切理事平衡的这种，你就必须要在尽量的参，尽量的研啊，尽量的思考，乃至在日常生活中试着去揣摩，试着去应用法随法心啊。我们可能已经道理上，有的人道理已经懂得非常细了，大方向的问题他不动摇了，但根源的问题只要还没正果总是不安嘛。对，大事会办了，是好，他就是 一路上一直在修学，这到最后我面对这个境的时候不加思考，就算这个事情我不曾看过，我只要观察它是缘起所生，我就对它放下执着。为什么？那一个自信法时不可得，你已经很顺，不思不好，不多加勉强，既是缘起，既就无自信，既无自信，我何来生贪爱之心？马上心就调整过来了啊！所以他就讲说：“以心性从本以来，常一向故。”啊，行者如是反观心眼，心心相续啊。心有没有？我们礼佛心有没有一直在相续？在礼佛的时候，心一直是相续；忏悔的时候，心是不是相续？可是相续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带着智慧的。为什么？心虽相续，但照智慧照了，知道了了分明，没有中断。啊，就像你在看电视。你一直讲假的假的假的，说好像觉得那个影像或者某些节目很感动你，后来晚上掉出来啊，不对不对不对，那假的，我怎么在那里感动啊？就这样了啊，就是看看啊，都非常理性啊，看看哦，别人啊，比如说像好像那个小孩子在看卡通影片，大人讲说书不读，在这看卡通影片啊，结果看到小孩子看得很高兴，大人诶好像也不错哦。自己也看进去了、哦、好，那小孩子看漫画看的，那大人讲说小孩子不读书看漫画，结果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漫画放在家里，大人看还不错、哦、结果孩子的漫画看完还去把续集租回来看，买回来看，为什么？他觉得还不错。你看你自己呢，你也掉下去了，你不能随时保持这个觉照，你不能维持这个觉照心的心心相续。如果你这个觉照心心心相续叫做理一心，也就是说刹那心，心是不是一直在动，不会停的嘛，心是不断在动，但不断在动的每一条心都不离正念，好，都能观察不可得，都能时时不中断你的念，都能正念分明，这叫理一心。满三七日不得心相，所以这跟宝积经讲的一样啊。菩萨应该观心相，观到最后知心相不可得，既不在贪，不在嗔，不在痴，不在一切内外，都不可得。这个不可得的心，随时都在 现前面对一个境，任何境啊，都能观察不可得离心。那这个是这个法的最核心的地方。好，不得心相。这个不得心相的意思就是，稍微有一点地方执着能缘所缘为真的这个心，有心相，对不对？能攀缘之心，所攀缘之境，一起这个心就已经得心相，一得心相就什么中断了。因为实际上一切法是什么不可得，结果你这中间只要一丝以为可得，中断了，就已经背离了。啊，如果在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意讲啊，你懈怠了，你懈怠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讲说，我现在我执着境，好好坏坏，啊，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我如果不能自尽其意，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在人世间三界里面，他又不能解脱。所以你积极的投入，但你的每一个念都是什么？你是事很专注，但理不专注。你只有事一心，但你没有理一心。我们能不能真正圆满这个忏悔？不能。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事一心，对不对？我们做什么事情念佛要很专注，但很多人不会要求如何理一心，那不好做到，不容易做到。哎，好，好，我们来看那个注解哈。我们先看十二，那十一哈，等我们走到下文，因为前面有稍微提到，那后头还会再提，所以我们十一是到后头再看。我们补充资料里面的十二啊，里面谈到，哈，这个是天台里面很做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进一步去参考了哈，因为如果要谈的话会很多，所以我只能举例代表啊。何名立缘修止观？所缘缘者为六种缘：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坐坐，六言语。行住坐卧坐坐造作，做很多事情都有在坐坐言语，就是你对六种缘。那这个六种缘除了这六种缘还有没有这么缘？换句话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叫动中修行。其实动中修行有没有包括静中修行？有，反正其实我们讲的动中修行就是一切静修行。好，所以这个原则有了以后，你在这个法华三昧的过程当中，你才容易做到事一心理一心。好，那云何对静修止观？所缘静者为啊六尘静啊，立缘对静。啊，对境是六尘境啊，一就是所缘境者六尘境嘛，缘是什么？六种缘嘛，境是六种境嘛。啊，那的六尘境上，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六身对触啊，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换句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表现在哪里？行住坐卧坐坐言语，这就是你能不能离开一切，就是等于一切处都在修止观，这就是动中修。我们现在止观处在哪里？你所有起心动念处都是止观处，这才是真会用功的人。他没有离开的，一切处都到场了，眼对顺境逆境，什么好色坏色都是修止观处。好，好，行者曰：此十二世中修止观，故名为立缘对境修止观也。啊，这个就是这时候就要对境。那像我们要来谈的叫，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不管是礼佛，乃至我们是忏悔，有没有立缘对境？ 有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行住坐卧是不是都有？所以这个原则有了，是不是法华三昧你就知道怎么用？哎，就那不但是法华三昧怎么用，行平常生活就怎么用。所以我才跟大家谈说哈，大家应该要试着在日常生活当中开始练习这个功夫。练什么功夫？日常生活的修行功夫。这才会，因为所以有的人一天都在忙啊，甚至他也没机会打坐，他也没机会，他就一直在忙。那他一般来这种要修行难啊，因为心散乱。可是万一他如果会这个，他比你精进了，因为你的用功时间他几乎每段都在用功。是这也是后来在我们那个丛林里面啊，中国这个丛林里面有很多人，禅宗里面的很多人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借镜练习，很不容易啊，很容易被镜带着走。但有的人你就能看出他那个实质的那个坚进坚韧的心啊，他就在一切镜里面不断在练习。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终究还是要练这个功夫，而这个功夫从现在勉强修，修到最后你可以找一个进修的区域，但这个进修区域也不是天天打坐，你也要出来动啊，你要走进行啊，甚至不得已有些心理你还是要对进啊，也就是说你会找一个更单纯的进，随时提起正念。换句话就是说，你试着给自己一个机会，提起精进勇猛心，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试着告诉你自己，二六十中念念正念啊，这个你要练习，所以你也可能可以用个一小时、半天、一天，啊，你就那一天一起来。你要提起正念，练你在你今天吃饭睡觉面对所有人，你时时提起如实观察，好，就是你就练着看看你能不能就在，你因为时间太长你有时候会绷太紧，好，你就给自己一小时，一小时在哪里？生活里面。好啊，有客人来，啊，阿弥陀佛，照样打招呼。人家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吃？好吃，也照样好吃。为什么？为什么好吃？其实没什么好吃啊。其实为什么又是好吃？以我以前那个凡夫心吃这个吃，果然好吃。但吃好吃是我贪心所成，会时有一法好吃，你也都吃得清清楚楚，啊。吃的也知道如实赞叹，我会不会赞叹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会啊，我也知道这个人恭不恭敬，那个恭不恭敬啊。在世间法这个东西相对来讲，这个东西比那个东西好，我当然清楚啊，对啊。修解脱的人到最后五块跟十万分得清楚吗？当然分得清楚啊，那分不清楚，那越修越愚痴啊，对不对？就解脱人左边右边都也很清楚，红绿灯也很清楚，要不然会撞死哦。那到最后就高僧为什么？他观一切法平等，把红灯看成绿灯，所以被撞死。这高僧赚不好记啊，只能说笨死，不是修行死的。他还是分啊，世间法有怎样，他是不是很清楚？哦，你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练习这个。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一刹那间，就像《金刚经》讲，这一刹那，你以这个法相应作一样，功德无量。我悉知悉见，悉知悉见。好，那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好，那就给你法华三昧嘛，21天、28天。那其实这个都是要平常练习。 平常练习增加你这个，然后你这样的努力帮助你这个更圆满啊。我告诉你，就是要这样练习啊。你要一份都一万元都舍掉，舍得掉吗？我们讲，哎呦，这个我们在修行上是不是选择空间、选择环境？要不要？要。为什么？环境好不好？其实问题在于你啊。但因为你现在真的有这种烦恼，所以你不要有这种环境。你这种环境，你将受不了。好。但如果你一直在乎环境，你能真的摆脱来吗？今天要给你一个无菌室，那还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所以你把你眼睛都挖掉，挖掉就死了，也不用修了，是不是？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经典，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一间用成黄金铺地，温度调成室温，哇，什么东西都顺你的意，你能不能离开眼耳鼻舌身意？也不行啊。就算静都顺你的心，还是一种磨练啊，还是烦恼啊。所以这种练习都是要从粗的到细的一直来啊。那我们看了、一行者若于行时应作思念，我今为何等事欲行，为烦恼所使，即不善不计事行，即不应行。若非烦恼所使，为善利益如法事，即应行。好，连行都必须要知道，也就是说，其实简单一句话，你要正知你现在是在干什么。你知而又不懒惰，要不要知？知哦。好，现在是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你要不要随便走动啊？不要。好，现在是打坐的时候，你要不要开口讲话？不行。你要知道，那这时候该行是因和因缘缘起生起行之因缘，对不对？我们不是行住坐卧吗？行住坐卧不是说为行而行啊，有行的因缘吗？就像你今天为什么来，不会为来而来啊，一定是闻法而来啊，而且是这个法还有什么，有没有意义，这种种一切因此才成就你的行嘛。所以虽然都无自性，但缘起要观察，所以不当行住不行。所以修解脱的人是不是能分解呢？啊，一切随缘，谁跟你讲啊？你看这里有没有很随缘的？没有啊，不该行的不能去啊。为什么？世间世俗地的善恶要不要尊重？要。但尊重之余，如果执着世间善为善，恶为恶，那不就是世间法？是，又要分别，却又不执着。这个就跟前面的关系都，你发觉都是一样的理则。好。所以你要写，因何行中修止？若以行时即知因以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起是名修止。这个止啊，和我们一般的讲那个止啊，这是止息烦恼的止，这是大圣的那个菩萨禅法里面的重要的止。这个止是什么？有点像圆觉经里面讲的那个止，是一种比较不是光定法的止哦，是我们偏什么？偏空极静，这边叫止，把妄想极止掉的止，不是把心弃在世间上的那种相对的世间的那个禅法，就是我把心绑在一个地方，有个东西让我安静下来，那有没有安静法？有。有没有东西绑着我？有。有没有我被绑？有。只是我现在不绑着，安住了不动，这个是不是其实还有什么？有一个不安定的是吗？执着有法。那现在这个执是什么？一切法皆不可得，连执连安静意执。简单，它的重点的止是在止一切妄想分别，所以它必须从空的意识上去止。所以大圣止观里面的观法是什么？那个止啊，声闻止乃至外道止，比较偏向内心外在静止下来。但大圣的观法比 比较重视什么？内心不妄想，不造作，不以法身执着。所以如果你在动跟静，选择静，你有没有动？有啊，你被哪？你被静所动。不想，这跟之前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啊，我很喜欢，我吃的胃口很淡哦，你不要跟我加的太多油，好，不然我会生气的哦，因为我是很淡薄寡欲的哦。哦，你这个淡薄寡欲脾气蛮大的，哎，就是说我坚持一定要吃淡的，你不要给我太浓啊，结果是味道很淡，心很浓，你知道？我一定要静下，你不要吵我。你有没有静？没有啊，至少你很强烈的执着那个静，是不静我就火气很大，这哪有静呢？啊，一静下来就懒散，好享受，哪有静呢？爱着的心在啊。哪有静？啊，然后我那个举那个例子，镜子很干净，你就把漆白漆是很干净啊，可是干不干净？是白的，从世间法来很干净，从本质来讲，是不是多一层污垢？只是那个污垢是白漆而已啊，污不污垢？污垢啊，是，我执着安静，但我对安静产生爱着心，是不是？心动了，动了。我们在讲的只是这个，所以一切法不生出啊，皆不可得。所以他妄念心息啊，是名修止。云何行中修观？因作思念，由心动生，故有进去，名之为行。因此行故，只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心啊，反观行心不见相貌。当知行者即行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一般人在看这个，这两个好像有点像哎，好，因为什么修止啊？若以行时即知，因以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啊。这观的时候也是讲啊，因作是由心动生，故有进去，名之为行。因此行故，则有一切善烦恼善恶等法，那这都一样。那后面再讲说，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后面也观的部分叫，即当反观行心不见相貌啊，当知行者即行中，一切法毕竟空寂。那怎么都一样，按照一个字叫一个观。我们好像感觉不大出来，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差别的。像这个东西有时候都很细。那很细，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去分别出来。不过这里你注意啊，一般来观呢、啊，观我们偏向抉择，这两个是一个法的两面，因为不管是执跟观，在大圣持观的立场里面，一定是以实相为主。啊，实相什么？实相是诸法不可得啊，这是实相，对不对？在一切诸法处，诸法自性不可得，这叫实相。所以不管执跟观会不会离开它，不会。好，不会离开它的时候，就偏向什么？一个是就好像说，我用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里面这样讲，有我讲，我观，买解，我知道不会讲。好，不然这样好了，现在有东西，那个像是冰淇淋啊，拿住吧。后来一看，榴莲，我知榴莲，我知道榴莲很臭，所以说我一知榴莲又，我觉得那个榴莲味道非可爱处，这是我的观，那我的内心本来有流口水，突然不流了，这样子。其实都是知道榴莲，一个是知，由知以后止息心止，都是知道榴莲性不可爱， 一个是由之观察留恋心不可爱，所以心止息妄念不生，这样子啊。所以共同的对象都是在谈什么留恋心啊，是所以感觉一样啊，但不是在作用的时候是我如实观察这些相是怎么样啊，所以说我知道它毕竟空寂，这是观，我知道毕竟空寂。后来我知道观空毕竟空寂的时候，我偏向用毕竟空寂，我知道以后我的心会不会起怨怨起怨造作，不会。我们讲空无相无怨，所以我们就无怨，最主要由空无相无怨。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里方便讲直的话，就是那个造作心停了，不再造作。这无怨又叫做无作，叫无有，无所有，无啊啊，无作无有。为什么？我无怨就不会造作，无造作就没业，业就没有业有，业自有啊。这个源头的空，所以空有像我们这里观空以后，我这是方便比喻的，观空以后我对世间一切的妄想攀缘心止息下来，叫无怨，不是吗？一样。那有没有离开？没有，本质都是因为你对法性了解，我观空以后我的妄想攀缘心对一切世间的希求之心停止，无怨，就这样。好，所以当我们所见的就是说，我们讲一世间恶法慢慢舍离，然后慢慢观察到一世间中间夹杂种种有漏之法也慢慢止息，我们可能刚刚以清净心观察一切利益众生成就菩提的众功德法，那这个众功德法以哪里来讲？以无所得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一份心，所以变成把这个心导在所有的行住坐卧的一切处都在行，行顺着菩提，顺着无所得，就是这时候就转到这个意义上来了。好，那这个你必须要在道理上很顺，如果不信的话，你要把它弄懂。懂的时候，发觉我常讲的，我要止，实不可止，这个心才停下来。我要止。啊，他值不值得值不知道，但佛告诉我不要值，所以我不值，你一定不能很顺心的。我想值，佛告诉我不要值，后来我观察实不可值，那、啊、这个你就死心了。啊、哦，差几家呢？我们现在经常异教奉行，哪有？那嘴巴讲的啊，转个弯就起来就起颠倒喽。啊，如果你透过异教。啊，如理思维，后来法随法性啊，这个就会，这个你心已经跟他相应，你道理懂，你没有好勉强的，这时候你修就自然了。好，这是这个道理。好，这是又一心精进啊，啊，这是一个法体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行者诸路道场，当具足四法。一则严禁道场，二则净身，三则善业供养，四则奉请三宝。好，我们现在是讲第四项，出入道场正修行方法第四。好，这出入道场应该先准备了，要严禁道场，净身，善业供养，四奉请三宝，五则赞叹三宝，六则礼佛，七则忏悔，八则行道玄道，九者诵法华经，十者思维一时境界。有这个十个法，这每一个法每一个法，你看啊，如果我们大家更开始细腻来思考，一个法门当中其实有多少法，这都是法啊。这个道场从严禁道场，从一个严禁道场开始，就像严禁道场就像跟我们盖道场一样的功德啊。净身修恭敬法，对不对？这些都有大的三业供养，供养也有啊啊、哦哦。我们不是那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哦，对不对？对，这些供养，你看这里一路上是不是都开始都有了啊、 我们只是到最后那个普界回向啦，还有那个我们还有那个长水活血啊，长水活血因为它入在所有处啊，对不对？啊，就其他十个法其实真正我们现在用，因为其他的可以相三色，那我们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对不对？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啊、勤转法轮，这个都有啊，都在这里面都精神，普贤十大愿的精神，在这个法里面都互相含摄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十大愿能成就很多的众功德，其实在这里，并不是我们要念那个十大愿，是把十大愿行。十大愿行表现出来，那才是普贤行啊，才是普贤行啊。好，我们看，行者于三七日中日夜六时啊，出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修当具足修持四法，于后六时啊一时中，当略去请佛一法，于九法悉行无益啊。就是你一开始啊出入道场说你要请完了又你不要再请了，为什么？哦，佛来了啊，所以不要一直请啊。也就是为什么？那我们多请一下，理多人不怪，理多理少佛都不怪啊，啊只是你家给你啊，你不用去委屈，你不用去违背。就像今天客人已经到你家，都已经在你家了嘛，好，你从别的地方把他请来，你今天早上不用去开车到他那边，他已经在你家了，你还要请，就是都是很真实的请。所以这个请佛都不是仪式，在佛法里面他就把它当成确确实实以我的虔诚心请三宝诸佛菩萨啊，所有护法龙天降临坛场，是用真实的心啊，你不能用。那我们想一想，以鬼造念，不是你要当真，既然当真了，你就请一次而已啊，是啊。明此十法之中，有但说思维方法，有教运心作念，有教诵文章文章章句。自先说行者当好善取义而用啊，未必必须诵此文也。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其实很多仪轨应该华华三昧的仪轨要重定，因为这个是一个行本，这个行本是啊，就是告诉你包括里面要领，所以要领有时候你要把它抽出来，你如果单独要送的话，另外再整理一本那个观想文拿掉，因为观想文你要学，在文当中你不要送啊，你不要送那个文，那个文只是提醒你怎么做啊。这中间有哪些事，包括我们现在讲这些话，你华华三昧忏，你前面这些要不要念？这不要念啊，这个是告诉你怎么修的啊。所以应该是另外一个形成一个仪轨啊，这些是连方法要领都跟你讲的，所以有些东西要重新再把它整理过。好，这个整理不难啊，所以他没有把它形成另外一个形成，因为他这样方便讲啊，你只要知道的话，有些东西就抽出来就好了。所以他在讲说，这里面有告诉你怎么用的方法，也有叫你怎么观想的，乃至要诵什么，你这时候口字先缘要唱什么，口字唱缘要唱什么，他告诉你啊，你不要自己讲说念到的口字唱缘，你不要念的吧，好，我不是讲说你不要念就观就好了，你不要念啊，你自己观就好了，就黑地地啊，智大师会从极乐世界跑回来骂你，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还一直重复念，好，这个就不需要啊。那这里有特别提到几个要领，那我们再一个一个方法再来谈。好，我们看这个第四页，当于娴静之处，原自一世以为道场， 别安自坐之处。所以我们有时候坐都在佛堂，对不对？可是这里讲是这样，另外好，另以道场有格，所以变成是坐行法的时候坐在旁边，另外它不同在一个地方。那当然也有一个家说，有人打坐怕魔怕着魔，他就在一个环境里面规划成一个有诸圣身菩萨打坐像，你在那里你持咒观这个像比较不会琢磨，这也是一种。但这里这个强调是隔开的。好，那因为这里面又为什么要隔开？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就专心做，那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有对三宝的，你就看众生啊，老实讲看众生三宝不计较。好，那有时候我们就在三宝底下，我们感受到三宝的加持。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三宝处我们行一切，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尽量怎么，我们就专心打坐因为我们打坐当然威仪也都是照顾得到了，但至少就别开来，因为诸佛圣者在这里，而我们自己好像别开自己在修这样应该不要在一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有一位我们的师长师长我们请进来，我们供养完了，结果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就做我们的了，师长就怎样看他当时站我怎样看他你会不会这样？就是说你把佛请来了你就理完供养完了，那你就到旁边修你的嘛，对不对？不是啊，你就坐在他面前那个佛也无聊就坐在这里当然佛不会这样，这是我想象的等你坐个半小时一小时刚好啊好好啊好，当然这个我这是我的想象啊，不过就是其实都可以的。那不过我们如果有环境就分开，没有环境就在佛堂里面打坐。好，那因为这只有它各有意义的，我们在佛堂打坐里面等于是我们虽然威仪上是静默，可是我们心是安住在法，所以也是一种皈依，也是一种恭敬的。但他这里是讲别安自坐之处别安自坐之处，另以道场有隔。好，所以他是一分开的是分开的。所以你大概如果真的不行，就在道场里面用个幔隔起来一个打坐的地方。所以你知道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把佛像抬起来，有点当装饰似的，其实不是，就当作活在。你当作活在，你就知道态度怎么做。你如果真的把它当活在，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该忏的时候请佛出来，完了以后请佛到寮房休息。我们这些人自己有功，我们不会让佛就坐在这里，当然佛不会在乎了。但我们就把它当活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我觉得就像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会轻易去搅乱。我们把它当活很庄严、很慎重的在那里供养，我们会很慎重的我们知道活在旁边，但我们另外在用功的时候，这是你的事你的事，你不会把它混在一块。那我们现在是因为是小孩子嘛小孩子的时候就我们讲句话，就是因为是小孩子，所以我们在那里玩，就在父母旁边玩可是我们已经是老孩子了爸妈年纪大了，我们动不动就在他的寝室，在你爸妈寝室里面玩做事，也怪是不是？你又不是小孩子，需要人家呵护的，大人有大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别开了，好，一道场中呼好高坐安置法华经一部，亦未必须安行将设立并于经典为治法华经。你看他不需要什么像就法华经就可以了如果要的话，是吧？当然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因为这普贤观经 啊，所以要安得经典活法身啊，身的话就以普贤菩萨为代表，活释迦牟尼佛，法华华经，那其他不用，你不要太复杂，但你要很恭敬，你要很恭敬啊。安施般盖种种供养具，雨露道场日清淡之时，当净扫地，香汤灌洒，香泥涂地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有什么作用？你自己本身既有那种虔诚净化这个心的一种，虽然这些香，我们就算用再好的香，以天人来讲还是臭的哦。不是吗？啊，我们有时候到印度啊，印度最近有些香啊，都是用那个香水香，哦，那闻起来啊，实在是很呛鼻的，啊，但对某些人，因为他们觉得好香，好喜欢，啊，我们也知道他恭敬，但有些香拿回来，哦，有些人因为他刚学佛，他不知道呢，就买了很多香水的那个香回来点了。哦，很香，但太呛了。好，那我们知道它的意义，我们知道它的恭敬心。好，但这个香好不好？如果你经常闻那个淡清淡的香，你不大喜欢这种香。好，那我要以我们世间的香再怎么香，都没有天人的那个天界的香。所以，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香？恭敬。所以这里面你不能自己啊随便将就啦，我不会计较，你自己都已经计较了，他怎么不会计较？那么不是佛不会计较，但你已经违背你的恭敬心，你说啊不会计较，但你明明内心里面有干不干净垢秽的分别心，你让你内心的污垢不去除，结果用随便之心，其实第一个，你的身心在修这个法的该有的准备，这种整理准备啊还不够，所以也会世间法来用啊、哦。所以说必要的话，像我们当然这个环境都比较好一点，但该有的清理啊啊，有的甚至土啊底层一段土全部都拿掉，另外铺干净的土。甚至用香抹就铺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轻易不让人家进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认知这个环境不是很干净，它整个用另外一个心情，整个尽可能尽你的能力让它呈现一个完全干净的，在你认知上那请佛，请诸佛菩萨来，所以那是一个极，就是你不能把它当作假的，凡是你把它当真的，你这个心态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你一开始就必须要观想这个地方有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你会极尽谨慎之能事把它弄好。好，好，我们今天先到此哈，明天我们就下午，因为待会我要到中央大学去，中午要做个演讲嘛，啊，所以时间我画来画去，必须要今天改为早上，所以可能有时候会改动你们的时间。不过就是我待会就出门啊，下再回来啊，所以这个时间怕下午回来来不及，所以我只好把它改为早上。好，那我们明天还是下午啊。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